解千家万户忧，听空中律师楼，请听希望之声，空中律师楼。
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希望之声广播电台的空中律师楼，我是子涵。我们还是一起利用这个时间来多了解一些美国的法律方面的知识。好，先来看几条法律方面的消息。第一条消息和一个男子中了一个彩券有关，那之后发生了什么呢？在爱荷华州的一名男子，他是刮中了一个10万美元的刮刮乐的大奖，这本来是一件喜事儿，但是不料呢，他却被人举报是用假证件领取的奖金，以及呢，他并没有达到购买奖券的最低年龄要求。那现在他不仅是巨额奖金要被追回了，而且他本人也是面临着起诉。在今年7月份的时候，20岁的 Joby Waters， 他在一家名为 Super Quick Foods 的商店买了一个中奖了的彩券。那当时啊，他并没有达到21岁的法定购买奖券的年龄，所以呢，他会面临未成年赌博的一个控罪。Waters 在领奖的时候向乐透官员说，中奖的奖券是一名同事来帮他购买的，那由于他人代购的这种方式在爱荷华州是属于合法的行为，所以他当时是顺利的拿到了在税后的7万多美元的奖金。不过呢，当他把领奖的照片贴上了社交媒体网络以后啊，就被人举报说他这个彩票其实是他自己买的。那乐透局的官员呢，通过查一下当时的录像啊，发现确实他是自己亲自上门买的奖券，而且当时谎称他已经是满21岁，所以呢，他现在是要面临违反爱荷华州的一个刑事法规的一个控诉。出售奖券的这家商店也将是面临停权的处分，因为业主也违反了规定，他们没有有效的去检查购买奖券人的身份证明。爱荷华州的波尔克郡的法院将在1月13号对这起案件进行一个听审。那刚才谈到的是在爱荷华州发生的事情，那在我们加州呢，买彩票的最低年龄是多少呢？不是21岁，是18岁。加州是18岁哦。好，下面这条消息，美国国土安全部要有一个大的行动了。那在昨天28号的一个消息是说，国土安全部计划从明年1月开始要实施一个大规模的遣返无证移民的行动，初期锁定的目标是中美洲的偷渡移民家庭，这也将是第一次对中美洲的移民家庭进行一个大规模的突击检查和遣返的行动。中美洲的移民家庭偷渡现象今年啊，本来是有所减少。边界执法部门在2015会计年度是在南方边界逮捕的无证移民比去年减少了1/3，这也是1972年以来的第二少的一年。不过呢，到了今年的10月和11月的时候，从中美洲偷渡过来的情况又开始变得严重了。10月和11月，执法部门在西南边界逮捕的无证移民家庭比去年同期大增了 173%。非法移民一直是奥巴马总统的一个难题。那美国明年即将是进入一个选举的季节，非法移民的问题势必也是再将成为一个焦点。美国国土安全部针对这类以家庭为单位的无证移民设有收容所，目前呢是在德州有2个，在宾州有1个，这些收容所可以容纳超过1700人。公安部强调对这些人都采取了人道安置，但是声援无证移民的人士批评说，收容所的环境非常的拥挤，不符合人道。好，下面这条消息和税收相关，特别是和一些欠税的朋友相关。美国国会12月初通过了一项新的法案，允许联邦政府撤销严重拖欠税款的公民的护照哦。那联邦政府已经是开始付诸行动。根据这项新的法令，那些拖欠税款超过5万美元的公民，他们将很难获得新护照，并且呢，他们已经持有的护照可能也会被注销。那这5万美元的这个限制啊，它是包括有通货膨胀调整以后的罚款和一些利息都包括在内了。只要达到5万美元，你的护照就有可能会被注销。 那根据国税局的报告，2014年是有1240万人拖欠税款，总共是欠政府1310亿美元的税款、利息和罚款。新规定显示，联邦政府是要开始认真对待收缴欠款，以及呢敦促纳税人依法纳税。有律师说呢，注销护照的规定会让国税局更有效地收缴欠税，受影响的纳税人呢会马上收到书面通知。据悉，目前在海外居住的美国人有800万，那对于国税局来说，怎么样能够贯彻实施这个新法规，对于这些住在海外的人呢，这仍然是一个很大的挑战。好，最后一条消息是想提醒您一下，圣诞节虽然刚刚过去，但是我们新年的假期马上又要来了。在假日期间呢，执法部门会加强酒后驾车的一个逮捕行动。根据加州公路巡警局的透露，去年严打行动期间，有将近1000名驾车的人被逮捕，其中大部分是因为酒醉驾车以及严重超速的驾车人。节日期间往往是很多人聚会啊，以及外出购物的一个繁忙时段，那很多人都会和亲朋好友相聚喝酒，那也会是因为购物季节交通繁忙，或者是购物商场找停车很困难而出现一些交通事故。除了加州高速公路巡警会加强执法以外呢，各地市政府的警察也会推出类似的严打行动。每一年都会有很多华人啊，因为交通案件而涉及到刑事行为。那这些行为包括是酒后驾车、撞车之后逃逸。那也有一些华人在商场的停车场啊，与他人发生争执而出现了一些事故。那一旦涉及到刑事案件，驾车人不仅是要面临坐牢的风险，而且可能会影响到自己的移民身份以及驾驶执照。所以执法人员是提醒民众在节日期间要注意驾车的安全，除了驾驶员以外，车上所有的乘客都要系好安全带，要提早出行，要集中精力驾驶，不要在开车的时候打手机或者是看短信，不要超速驾驶，如果开长途的话要注意休息，而且千万不要酒后驾车。好，那我们稍微休息一下，再带给您今天的法律话题。和南加州的中国留学生的绑架欺凌的案件有关。
解千家万户忧，听空中律师楼，请听希望之声，空中律师楼。
听众朋友好，欢迎你回到希望之声广播电台的空中律师楼，我是子涵。那最近一段时间，很多华人都在关注的发生在南加州的中国留学生绑架和折磨同学的案件啊。最近在庭审方面也是有了一些进展。我们今天呢也是请到相关的律师来为我们讲解这其中涉及到的一些法律的知识和我们需要从中注意的一些问题。南加州罗兰港的中国留学生绑架和殴打同学的案件，12月9号是在波莫纳高等法院正式开庭，之前是经过了8个月的初步交锋，检辩双方都没有做出让步，所以这场官司呢就此正式开打。检方亮出了最后底线，就是3名被告留学生翟云瑶是要13年的牢刑，留学生杨玉涵呢是要10年的牢刑，以及张新磊是要服刑6年。如果他们愿意接受这个结果，这场官司就会速战速决。但是如果3名被告不同意，下一步就会交由陪审团来裁定，会进入一个冗长的陪审团的程序。如果陪审团认为说是酷刑罪成立的话，3个人都有可能面临终身监禁的可能。法官瑟纳是决定在2016年1月5号检辩双方要再次碰面，到时候呢看辩方是否愿意接受检方提出的刚才提到的13年、10年还有6年牢刑的一个底线。然后呢在1月21号会有一次检辩双方的协调，双方要最后摊牌，如果能够妥协的话就此结案，如果不能的话从1月25号就会进入陪审团程序。 被告之一杨玉涵的律师啊，他说不论结果如何，三名被告现在在监狱中都是一天算两天来服刑，最后判刑的时候要扣掉已经在狱中的刑期，那之后还要再打85折，这才是三名被告最后的一个刑期。比如说杨玉涵，他如果是判刑6年的话，他现在已经在监狱里待了8个月了，那就等于已经是服刑16个月，首先是扣掉这16个月，然后再打一个8.5折，杨玉涵剩下的刑期就只有不到4年。那实际上这起案件一共是涉及了12名学生，最新的消息呢是一名在逃的学生叫做卢征，他也是被警方逮捕了，他的保释金是100万美元。那这起案件的另外还有6名中国留学生还是在逃，现在警察还在寻找他们的下落，有人可能已经是逃回中国了。好，那再把镜头稍微拉回到当时案发时候的6月份，是南加州罗兰港的几名留学生，当时是因为争风吃醋，有多个人一起虐待了一名中国女留学生，这名留学生是受害人，是刘怡然。那他们把刘怡然的衣服扒光，用烟头烫她的身体，还有用打火机烧她的头发，强迫她在地上吃沙子，剃掉她的头发，逼她吃掉等等行为，手段非常的残忍。那刘怡然还被用手机拍照，包括她狼狈的模样以及赤身裸体的照片，整个琢磨过程是长达5个小时。好，子涵在前几天是连线了南加州的刘龙珠律师，向他请教了这其中的一些法律问题。刘律师，可能有些听众朋友并不陌生啊，之前2起我们华人比较关注的案件，一个是陆凯国际能源的庞氏欺诈，另外一个是南加州珍宝币的案件，刘龙珠律师都是代理集体诉讼的一位律师。那其中之一被告杨玉涵，他的律师提出了一种减刑的一个要求啊，美国的法律到底允不允许这样做呢？另外从律师的角度啊，来看一下中国留学生在美国生活有哪些法律问题需要注意，哪些观念可能需要改变，那我们也是请刘律师一并做了一个解释，来听一下。
对，但这个事情呢，其实我是比较清楚的，有两个原因。第一呢，就是说这个事情呢，从当时开始发生，然后到现在呢，就是南加州呢有一些媒体，对，也经常会采访我，就关于这个事情的进展，一些细节的问题。
嗯。
那第二点呢，就是说，因为这个事情里面呢，受害人就被打的那个女孩子呢，她也通过其他的方式，就是说她通过他的朋友跟我联络过，就是说希望我呢，我看是不是可以代表他来告这3个打他的这6个女孩子，告他们民事的这样一个侵犯。当然他有很多具体的条款，那譬如打人呢，譬如说非法禁锢啦，就是在民事层面的要求他们赔偿。
好，那我先就这个问题问你一下，那我们看到的报道就是这个检方对这个3个原告的控告和您说的这个民事诉讼，这个是什么区别？
这个民事跟刑事呢，区别呢有很多，但重点呢有几点。那第一点呢，就是说刑事检控它的目的呢是要惩罚你，就好像这3个女孩子现在被检控重罪，那么呢它的目的就是要惩罚他们，就是要坐牢。那么民事诉讼呢，目的呢不是要求惩罚，民事目的的要求在于那受害人得到赔偿，换句话说目的是要钱。
嗯，
这是第一个区别。那第二个区别呢，就是说这个刑事诉讼呢，当时呢这个原告人是美国政府，是州政府也好，是联邦政府也好，是美国政府，在这个具体官司里面呢是洛杉矶县地检署，是换句话说就是加州州政府。那么民事诉讼呢，原告人呢是我的就是这个被打的这个女孩子本人。那当然如果她请我正式要请我代表她的话呢，就成了我的客人，她是原告人，所以原告人不一样。
好的，那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检方的刑事诉讼里哈，其中一个受害人之一杨玉涵，他的律师呢提出了这个要求啊，就大家都比较好奇美国法律有没有这种要求。他说3名被告现在在监狱里啊，要一天按2天来服刑，最后判刑的时候要把这些日子减去，减去以后还要再打85折。所以我想问一下，美国的这个刑事法律允许这样做吗？
这样来说好了，因为这个第一这个法律呢，它呢是加州的州的法律，不是美国的联邦法律。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就是说根据加州刑法4019条，它是允许这么做的。 但是前提呢就是说如果这个犯罪呢是在2011年10月1号以后，那么这样的话呢他就可以绝大部分的犯罪都可以沿用这种方式，因为他是最新的嘛，这是这个官司可能也就是不到一年，所以呢是在2011年10月1号以后，所以他可以这么做。就换句话说，就两个重点。第一个重点呢，就是说他现在呢在牢房里的时间，坐牢的时间乘以二，这第一个。第二个呢，剩下的时间呢再打85折，他是可以这么做的。
嗯，那您刚才说这个是州法，那什么时候用州法，什么时候用联邦法，这是怎么决定的呢？
决定的部分呢是说看是被他被检控他的是哪个政府机关，不外乎一般如果刑事检控，你要么是被地区的检察院来检控，那比如说在这个官司里面他是洛杉矶地检署来检控，所以他是用州法。但换句话说，如果检控他的不是洛杉矶县地检署，而是联邦检察官办公室，那么他就会用联邦法律来判这个事情，来决定第一这个怎么检控他什么罪名，第二那么从这个最后 sentencing 就是说最后这个刑期的决定方面用联邦法律来决定。
嗯，
因为这里面是这样，那什么时候呢就一般人会问说，哎，用州法什么时候用联邦法律呢？它主要是这样，它主要是两大点。第一点呢就是说，如果打个比方说他们呢是在洛杉矶被绑架，如果后来呢被把他们绑到 Vegas 去了，绑到另外一个州去了，就换句话说他已经穿过这个 state，不同一个 state 到另外一个 state，所以我们法律上一句话叫做 cross the state lines， 就换句话说是他的这个行为，犯罪行为涉及到不是一个州，涉及到两个州，这种情况下联邦检察官办公室跟 FBI 就会介入，那么就会用联邦法律来检控他。
嗯，
这是第一点。那第二点呢就是说他是有些特别的就是说领域，那么是由联邦政府，换句话说是由联邦检察官办公室跟 FBI 来处理的。那比如说那个跟墨西哥的毒枭作战呢，对不对？然后可能涉及到国家安全呢，就比如说哎，涉及到什么国家机密被盗啊，就涉及到这种就是说很特别的一些领域，那么是由联邦执法机关来介入，而不是地方的州政府来处理。
嗯，好，那通常像这个联邦法和州法在同一个问题上规定差别大吗？
这样来说好了，总体来说呢差别我觉得还是比较大，因为第一是什么呢，就是说总体来说联邦法律偏重。
嗯，
就同样的事情，如果说根据加州州法可能坐牢3年，那么根据联邦法律，那么你可能他那个最高刑法那可能是15年或者20年，就是第一要重很多。第二点呢就是说联邦法律呢它相对呢在 sentencing 在这个最后决定坐牢的部分呢，它那个相对从辩护律师的立场来说活动空间较少。因为什么？因为联邦法律呢有个那个 federal sentencing guidelines， 就换句话说最后打个比方，你跟他比如说我们处理一些毒品的官司好了，如果我们的客人是被联邦检察官办公室检控被 FBI 抓了，那最后呢最后说我们决定打个比方跟检方达成一个和解的协议，这个和解的协议呢他坐牢坐多少年这个弹性很小，就是说联邦检调机关它呢有一个很相对很死板的这样一个坐牢，比如说你走私什么毒品，是 marijuana 还是 cocaine 还是 heroin， 然后走私了多少，在什么地方走私的，根据这些细节的部分，那么联邦法律有个很仔细严密的坐牢要坐多久的这么一个表格，所以你活动空间很小。这个刚才讲的第一点就是说联邦法律较重也是其实有关联的，就换句话说如果你是被联邦执法机关盯上，被 FBI 抓了，被联邦检察官办公室检控，那么呢你受到的刑期总体来说第一偏重，第二活动空间较少，尤其是跟毒品相关的官司。
嗯，好的，那在请律师方面，一个律师他能不能就是做联邦法的案子还是州法案子，这个是要因人而异是不是？
这样来说好了，如果呢你是在只要你在联邦法院有作为注册律师，那么你就可以做。那么任何一个这个呢，它不需要专门的考试。那譬如说，只要你去申请一下，你付个费用就可以了。这个部分呢，就在资格方面，任何律师都有资格到联邦法庭打官司，这是第一点。但第二点呢，从一个实际的考量来说，实际上呢，大概做刑事辩护好了。那么我做联邦法院的刑事辩护，实际上90%以上的刑事辩护律师他不做联邦法庭的刑事辩护，因为总体来说他法律呢就比较复杂，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 就是说联邦检察官呢那边呢沟通的空间不大，都下手比较狠。因为再给你一个数字，那就能说明问题。因为联邦检察官呢，他检调也好，你认罪也好，他最后来刑事检控你的客人，他的成功率包括两个部分。第一，他最后呢终审他赢了；第二，你认罪了，这个加起来他的成功率是97%。换句话说，如果你被联邦政府盯上，他要找你的麻烦，那100个里面只有3个可以全身而退的，97个都是死的。
所以通常律师也就 give up 了。
对，一般律师呢，就一般来说，因为为什么呢？你跟客人讲，你告诉客人说你有3%的成功率，一般的律师就觉得说，哎，这个呢，我3%的成功率，那客人最后死路一条，客人最后收了他的钱，他可能呢，第一要埋怨我。他可能一般律师觉得说我不想客人埋怨我。第二点呢，就是说联邦法律总体来说的话呢，联邦法官呢总体素质比地方检察官，我个人觉得总体要高，不是高一点，是高很多。他选的那种呢，都是那种杀手型的，怎么说呢，都是就不单纯是一个份工作，他是真的就很相信这个东西，他一定要把你绳之以法。是这样的。所以换句话说的话呢，就是说你的阻力较大。然后就是第二点，然后第三点呢，就是说联邦法律呢跟州法相比呢就相对更复杂，就换句话说你呢就是说要不是说需要认真的准备，因为打官司像打架一样嘛，就是一个对立的东西，就是说你自己要有这个经验，有这个战斗力，你才会去接联邦的官司。
好的，那您刚才还提到一个法官选法官的问题，对于联邦法官来说这个是美国政府指定的吗？那对于这个州法官来说呢，又是怎么产生的呢？
一般来说联邦法官呢是由总统任命的，那州的法官呢是两种，一种是要么是州长任命，要么是地方选出来的。那么呢他这里面最大的不同在什么地方呢？最大的不同呢在于说联邦法官是终身制的。终身制的一个原因带来什么呢？就是说他不会受任何政治势力的影响，就换句话说他这个工作他一直可以做到他死或者他不想做为止。换句话说，这个如果这个法官呢他对某一点他的认为他的就在一个事情上他能有个很强势的观点，那么他不受任何干扰，这点呢对于被告人是不利。因为为什么？他打个比方说，对一种小孩子，3个女生打另外一个女生打得半死，然后用烟头烫他，叫他吃头发，然后呢这个就是非常令人发指的行为。如果假设说这个不是州的法官，是个联邦法官，这个联邦法官很痛恨这个行为，那么这个回转的空间就非常非常的小。
好，我们采访的是南加州的刘龙珠律师，他为我们讲解的是发生在南加的中国留学生绑架和欺凌的案件。好，我们稍微休息一下，等下回来。
解千家万户忧，听空中律师楼，请听希望之声，空中律师楼。
听众朋友好，欢迎你回到希望之声广播电台的空中律师楼，我是子涵。我们今天为您采访的呢是南加州的刘龙珠律师，他为我们讲解的案子呢是有关发生在南加州中国留学生中的一个绑架和欺凌同学的一起案件。我们继续来听。好的，那您刚才提到联邦法官他是一个终身制哈，那如果他判的有问题，怎么能够约束他呢？
当然如果打个比方以加州来说好了，如果是联邦法官在判这个案子，那么他判你一个问题，你可以打官，你可以上诉到地区巡回庭，那在三藩市。那么这样
您是说从地方法庭到上诉法庭？
对，到联邦地区法庭到上诉法庭，那就是地区巡回庭。是这样的。那么地区巡，但如果这样的话呢，即使你上诉，那么成功率，那么联邦法庭的上诉的成功率相对来说也较少。就上诉成功，那么就总体来说好了，就不管联邦法庭州的法庭，任何官司的上诉的成功率都不大。那么根据统计表示呢，那么在加州上诉的成功率是3%，就州的法庭、联邦法庭全并在一起是3%。但换句话说，联邦法庭上诉的成功率就少过3%，就更少。
好，那这可能是不是也是个原因，一般很少看到有案子在上诉。我记得之前那个鲍康儒，就是那性别歧视的案子，好像他后来也是就是认了。
对，鲍康儒这个事情嘛，我觉得鲍康儒呢是很有战斗力，我觉得这个哈佛毕业那个女的嘛。但是呢问题是这样，就是说你上诉的时候你不能上诉结果，你不能说这个结果对我不公平，那我就是被性别歧视，然后就被他们欺负，然后他欺负我是个女的怎么怎么，对不对？然后呢，但问题是你不能上诉结果，你只能上诉这个过程。 那暴风龙他只能上诉，不能说哎这个结果不公平，他不管结果公不公平，他只是上诉这个审判的过程本身公不公平。如果上诉庭觉得譬如说这个你这个过程是公平的，结果不公平他不管的。如果上诉庭打个比方，你上诉成功的意思并不代表说你这个案子就彻底再转回来了，就比如打个比方暴风龙这个事情好了，比如暴风龙说哎我输了，那么我现在到上诉庭，上诉庭即使同意暴风龙的上诉的话，他并不是说哎我判暴风龙赢，他不会这么判，他没有资格这么判。上诉庭能做的就是把这个官司发回重审，再审一遍。如果再审一遍还是暴风龙输，那么还是暴风龙输，是这样的。他你只能上诉的过程公不公平，你不能上诉结果公不公平，是这样的。
他可以上诉几次呢？重审几次？
那他就一次啊，他上诉
只有一次。
对对对，如果打掉就打掉了，就上诉庭说哎不行，他说我觉得这个过程公平，那么你就拉倒就拉倒了，是这样的。
好的，那我们再回到之前这个南加州留学生的案子啊，因为这个是涉及到留学生犯罪嘛，我想因为这个中国和美国文化背景还有一些法律观念不同啊，比如说就这件事来看，如果是在中国发生这样的事情，我想可能首先他们也不会被告上法院，然后他们可能也不会被重判，这次新闻里提到他们甚至有可能是终身监禁啊，那一辈子都毁了。那我想刘律师能不能从法律角度来提醒一下在美国的留学生应该注意哪些法律问题，特别是和中国不同的地方。
我觉得这里面呢，就是说其实我的客人里面其实这种人不少，就这种官司我处理的不少，这种留学生打架斗殴。那一般呢就是说比较多打架斗殴的原因还是比如男一帮男的打架会争个女的，一帮女的打架争个男的，一般这种事情居多，应该超过 80% 以上
都是感情上的问题居多哈。
对，就是这样。当别的事情为别的事情打得头破血流，然后什么烫烟用烟头烫了，逼人家吃烟头了，什么剪头发了，这种倒我别的事情我倒没有听说过。这种官司其实我处理的不少，在南加州非常普遍，就是这种国内来的小孩子，因为第一呢就是说几个原因，第一我觉得是有钱，第二有时间，因为为什么他作为自己不做找人代做，然后第三呢他很孤独，他没有家庭，虽然很多人他有寄宿家庭，但他跟一般人的跟寄宿家庭他没有真正那种家庭的关系，他是一帮小孩自己在一起。然后呢我觉得第四呢就是说这些小孩子在国内呢不少是一种特权阶层，他可能在国内也惹过同样的事情，但什么问题都没有，就是可能第一国内呢我觉得执法不严，法律也不严密，然后呢他们呢家里有关系，就是说很容易帮他们搞定，所以他们觉得无所谓。我觉得是变成他们这样的一个觉得说在美国也是一样的，那其实当然是不一样的。所以说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我觉得重原因在什么地方呢，就是说这些呢小孩子呢绝大部分的小孩子他们呢来美国不久，第二呢他们在国内呢也是呢就如果就是个性情比较暴力的，所以动不动就去打架了去威胁人家的，他们一般在国内都有过做过同样的事情，就像之前那个李双江那个唱歌的他儿子不是强奸人家嘛，后来被抓的那个，一般人追小孩子也是从14-15岁开始就是这种小太子党，就是这种纨绔子弟，然后打架斗殴不务正业的这种，他们在国内出过事都被老爸解决掉了，老爸出面解决掉了，然后呢在美国也是一样觉得没事。然后呢为什么这点很重要呢，因为就这三个小孩子里面其中一个的爸爸还呢就是说企图贿赂那个就是我那个将来那个客人就是被打的那个女孩子。
哪一位的爸爸可以公开吗？
就是现在不方便公开。
好的，没问题。
对对对，然后呢现在已经他被正式检控被抓了，对不起他已经正式被拘捕，但是还没有被检控。就换句话说呢，就是从他们父母的观念来说的话，至少那位爸爸的观念来说，觉得说哎，这个没什么了不起，就是说我花点钱把它解决掉，反正我这个有办法有钱，是这样的。然后还有一点呢，我可以透露一下，据说这三位里面其中一位的爸爸在中国大陆是公安局局长。
是吗？
对，这个事情我没有核实过，但是呢有这样的一个说法，那应该是真的。
那但是这个对于在美国的案子应该说是起不到任何帮助，对不对？
起不到任何帮助。如果他在局长，如果这个事情呢，如果被美国法官知道，我觉得只有坏处没有好处。
为什么呢？
因为法官会觉得说，就说明你这个人呢，就并且就是说，在那样一个环境里长大，你是不是不知道法理，而根本你是目无王法。就是说你打人并不是你不懂，而是觉得说我，而不是说不懂，我不知道打人是犯罪去打人，而是你觉得说我打了你，你又把我怎么样？因为我爸有关系。这个法官就会觉得更加的恶劣，是这样的。
好的，那也谢谢刘律师提醒，还有什么想补充的吗？
那我觉得另外一点是什么呢，就是说这个 这些事情呢，在就是说在南加州，那么我的客人里面呢，这种事情比较普遍。但我觉得最重要的一点是什么呢？这个事情呢，它有它正面的意义在什么呢？因为这个事情很多媒体报道，这个事情闹得很大，我觉得是好事。因为为什么？这个事情非常普遍，这只是冰山一角。那么呢，
到底有多普遍？刘律师，您接手一年接手类似的案子有多少？
那这样好了，我几乎每个礼拜都会有客人遇到这样的事情，要不然是一帮女的，然后呢打另外女的争男的，要不然男的打另外男的争这个女的，都是这样。
频率相当高了，
相当高。然后并且呢，他们呢都觉得说，哎，特别这种，并且呢觉得说，当时在这个现场就是一场混战，大家头破血流，还有很恶劣的什么，就是说在夜店里遇到，把女的直接拖到那个洗手间门关上，哔哩吧一阵暴打，非常恶劣，真的。所以我觉得这个让这个事情呢，也是一个对大家一个教训，觉得说，第一，这个是美国，那么呢，你遇到这种事情，你通过这种暴力方式解决问题，后果非常严重，严重到什么程度，你的一生就会毁掉，这第一个。第二个呢，我个人觉得呢，这些事情让不但对小孩子是个警讯，对所有的这些小孩子的父母，那说到底就是中国国内这些要么是中产阶级，要么是特权阶级，一定要警醒。你小孩子，如果你从小不灌输他正确的这样一个道德、人生观、道德观，那么最后他的一生都会被你毁掉。你不能给小孩子这个思想，你说，哎，你不用担心，你不要怕人家，人家跟你打架，你呢要打得更凶。为什么？因为爸爸有权，爸爸有钱，爸爸可以帮你摆平。这种思想是彻底错误。最后你会把他害死的，是这样的。如果呢，你不给他灌输这样正确的一个思想，第一要尊重人家，第二呢就是说，不能通过暴力方式解决问题。你灌输他一套完全相反的东西，那么呢，你把他送到美国来，你不是在让他一个更好的教育机会，你实际上是害他。因为为什么？他父母在身边还好一点，父母在身边就是一帮小孩子，张张说一句，李四说一句，再喝点什么酒，说，哎，一般情况都怎么样？越想越气，说居然抢我女朋友，跟旁边人说，旁边人说，哎，这个不行，他怎么能在欺负你呢？他欺负你就是欺负我，我们现在去收拾他，一帮人，然后带个棒球棒，开个车就去了，都是这样的。根本脑子不想说，哎，这个打了要坐牢的，后果很严重，根本他不会这样想。
好的，我觉得刘律师提醒都非常好。最后我还想问一下，在美国大学里有没有这种法律常识的课程呢？
没有，
没有。
你有的是什么呢？你一般的大学里面的课程是 business law， 就是教你什么合同法了，几个什么基本的东西。美国的大学里面其实没有这样的一个课程，但是呢，我个人觉得这是美国教育很大的一个缺失。因为为什么呢？因为这些东西的话呢，它没有的原因，我觉得是这样哦。对于在美国本土出生长大，他如果没有的这么一个影响并不是很大。但是对于那些刚刚来美国不久的国内来那些小孩子，尤其是国内他那个文化呢，是一种很浮夸的一种很暴力的文化，然后呢从小在这个环境里长大，那么呢实际上对他们来说，小孩子呢这是一个最最需要的这么一个东西。是这样的。然后第三点呢， 我想再补充一点的是什么，我个人觉得呢，就是说这些小孩子过来之后呢，在南加州呢，其实呢造成了一种什么呢？我觉得很多很多就本地的人跟他们有接触嘛，然后呢本地的华人，但是呢我个人觉得本地的华人，就是说我想再提醒一个一点是什么呢，就是说这些小孩子的 homestay， 就是他们这寄宿家庭的家长，就必须呢，我觉得说你要有个道德上的一个责任。你不能说我收了你的钱，你做什么我就不管，因为为什么我管你，我就收不到你的钱了，觉得说我就不管你。实际上你不能为了赚点钱，我觉得你要尽你的义务，你要去说他，你要去教育他。那么他不听是他的事，但是很多寄宿家庭的家长，他根本觉得说我就赚你这个钱，我把你哄得很开心，你会继续做，我会继续赚你的钱，他根本就不管。这样的话造成了他们这些小孩子呢，也是缺失的、迷失的一个原因。但是呢，根据加州法律、加州民法，如果他们这个情况，我完全可以代表这个被打的这个女的告这三个女孩子的打人的这三个女孩子的她的寄宿家长，可以告他们，法律上允许我告到25000块一个人。
您根据的是什么法律呢？
根据加州民法。
好的，我想那这也是对这些寄宿家庭的提醒。大多数寄宿家庭，据您了解是美国人、西方人家庭还是华人的家庭？
绝大部分95%以上都是华人家庭。
哦。
但是呢，我觉得一半以上的这种寄宿家庭的家长根本就不管他们，几点回来也可以，只要你按时每个月交钱给我，你爱做什么都可以，他根本不管你。我觉得这是不对的。
是的。
这第一，就是说你从道德上不对；第二，从法律上来说，你必须要尽到这样一个寄宿家长的责任。因为为什么？你现在不尽，他出了事，人家连你一起告，你最后要赔25000块。
好的。那如果他要管这个寄宿小孩子，他有多大的权利管到多严？这些有规定吗？
这样来说，准确来讲的话呢，现在这边很多南加州华人的做法呢，实际上都不正规。就换句话说，很多人觉得说，哎，你随便用手写个条子，然后那么呢，这样的话呢，就是说表示说，哎，你做我的监护人，你就是监护人。实际上不对。实际上呢，在加州，如果一个寄宿家长他要做一个未成年人的监护人，这个必须法庭要批准。
嗯，
就换句话说，实际上呢，对于未成年人，寄宿家长也没有，也不是他们法律意义上的监护人。虽然写个条子说你是我的监护人，实际上这个法庭不认可的，他们也没有什么权利去管。但是问题是什么呢？他们要管的原因并不是说法律说他们必须要管，他们要管有两个原因。我觉得第一就是一个道德责任，第二原因在什么地方？就是说，如果你不管，他们出了事，你也跟着被告，你也跟着倒霉。就是说，你不想自己倒霉，你也要管他们，是这样的。
所以不管你有没有签署法律上的这份协议，其实你都是有责任去管的，不管是道德责任还是法律责任。
对，是的，
嗯，
对的。
好的，好，非常谢谢刘律师。
OK， 不会，好，谢谢子涵。
好，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的是对南加州的刘龙珠律师进行的采访，他为我们讲到的是在南加州中国留学生绑架和欺凌自己同学的一起案子，最近也是沸沸扬扬，我们很多人都在关注。那从刘律师讲的话中，我不知道您有什么样的感触，我觉得他讲到了这个人的道德不光是法律啊，从道德方面的这个责任，这个也是非常的重要。好，那节目最后一点时间，子涵是想提醒您一下，一场非常好的讲中国五千年传统文化的演出《神韵》，那它也是在本周末，这周五就要来到我们湾区了。在圣赫西的演出是从这周五到周日有3天4场演出，那接下来从下周二到下下周日会到旧金山有6天7场演出。那谈到人的道德精神的提升，特别是和我们今天的话题正好也是说到了这方面，那子涵也是特别的向您推荐这么一场纯善纯美的演出，它真的可以净化我们的心灵，让我们找到中国五千年传统文化中的那些非常宝贵的价值，那些人性中非常美好的东西。所以也是在这里提醒您，希望您不要错过这场演出。那如果想买票的话呢，可以拨打他们的热线是888-633-6999 888-633-6999，或者登录神韵的网站来查询购票，网址是神韵.com， 汉语拼音的神韵.com。 好，感谢您收听今天的节目，我是子涵，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其他的节目。